冯先生您好，感谢接受采访，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，当初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次征文比赛呢？
疫情开始之后呢，这疫情时间很长，非常压抑，它给人很压抑的感觉，封城啊什么的，给造成很多这个生意上、生活上各种不便和冲击，就给人造成很多精神上的压抑，但另一方面呢，也给人很多的空闲时间，这样一来呢，就是说大家，特别是就是海外华人这个圈子里边，居家的时候就想了很多，想得多嘛，然后有些呢，他就有种写的这种欲望，这是有一个基础，为我们这个征文，就是建立了一个基础。但是呢，这个征文的真正的这个举行呢，是一个大的文化圈子里边的朋友，大家一种共性，大家共同的这种感受。在一起聊起来，大家感觉，这种压抑感是共同的，这种冲动也是共同的。就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方面的东西都是共同的。这样一来，就是大家就走到一起说，哎，我们搞一个文化上方面的活动。那么最离我们的疫情最近的，就是感受这个疫情，来写这个疫情。能引起社会共鸣的，就是搞一个这种征文活动，让我们互相交流、互相分享，这就是这个活动的缘由，这怎么来的？
那这次这个征文比赛的这个大概的情况，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？
这个征文一转眼过去两三个月了，
四月
现
份
在
结
想
束
起，
的吧？
对，我们4月份结束，5月份的颁奖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。这中间大概是150天，这一次我们征文收到了大概400多篇文章，各种各样的文章，有成人组和少年组。我们在这400多篇中间呢，筛选出来120多篇，124篇，初选入围的，最后才入围的作品中间进行了评奖。
参加这次征文的华人朋友应该是算是十分踊跃了。那您当时作为这个组委会主席，是不是也看到过很多让您难忘的这个感人的故事呢？能不能跟我们举例分享几个？
我先说几个条条框框的东西哈。我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组委会的参与者之一，真正的组委会主席呢是孙浩良校长，他的一直的鼎力支持。和很努力的推动，和我们组委会从商家到文化界，的旗帜性人物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指导性的团，一个团队。另外还有个评委会，评委会呢，主要是从各个地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一个全澳性的，一个评审团体。就是说，非常有质量的这么两个团队，把这个活动做得有声有色，这是从组织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它这次的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就是全澳的媒体团结一起，从澳洲各个地方来的15家媒体，这15家媒体拥有40多个媒体，就是每一家媒体至少有两三个新媒体呀、网站呀。微信号啊，有纸媒呀，有广播呀，这样就每一家媒体至少用两三个媒体，
是在
就
澳
这么
洲
一个
的华
群
人媒
体。
体吗？
对，就全是澳洲的华人媒体，每一个地方都至少有一个，像悉尼、墨尔本都是有几个媒体参与，5家媒体的40多个媒体同时来发布启事，发布整个过程，推广推动。发布优秀作品，最后发布评奖结果，真正的团结一起，团结一致，把这个活动，的热点，该热的地方点燃得非常热，造势造得非常大，造得非常够，所以说影响力非常大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第三方面是质量特别高，就是这次来的作品， 我们最后编了一个作品集，就是名字就叫《我的疫情岁月》，把124篇入选作品全部在里边，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。写作的作品中，年龄最大的90多岁，有年龄最小的大概有6、7岁吧。有几个内容让我非常感动的哈，一个呢是这个就是疫情中间隔离在这边的老人，我有一个安然的朋友，他写的他父母前后改过订过几次票，在这整整隔离了1年多，最后一定要回去，本来3个月就要走，结果一隔隔了1年多，啊，有一个作者写到他母亲在中国去世。看不到，见不到面，最后通过视频，通过电话，最后和老人告别，就
那
这种这种故
这
事
个确
啊，
实
就
让
特别
人
踏
比
实。
较感伤了。
还有一个故事呢，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故事，是另外一个朋友写的，这个故事更典型，我们都叫秦哥、秦嫂。秦嫂多大了？70多岁。他妈多大了？90多岁。他那老太太一直在这儿。在这几年回不去，他很想回去，但是疫情呢，封城被困在澳洲了。第6次封城之前，最后他说，他一定要回去，他应该是回东北，回锦州。临走的时候，90岁的老母亲拍着70多岁的女儿说，给那个说，孩子不要哭啊，特别那个什么，特别感动。最后一直是。你想他回去之后，中国不是隔离14天吗？也是有人陪着，因为他女儿回去不了，他女儿他们都入籍澳洲人嘛，就是他只好另外其他亲戚陪着，90多岁就有人陪护嘛。隔离14天，他女儿在这边，秦嫂这边特别牵挂他呀，就每天视频啊怎么样啊，说吃得好睡得好没事儿。第15天隔离结束了嘛，隔离结束了就。准备着离开这个大厅，离开隔离大厅，离开酒店，就是离开机场，就他正踏踏实实的，真正的到了中国的祖国的阳光下，到这大地上了，到了这个大堂上，这不是亲属从外边都过来了接他了吗？都听说他回来了吗？老到广州来接他了，到大厅上，到了这个一到大堂。他那个家里边的亲戚在外边的玻璃隔着那个大厅的玻璃窗，在给他招手。老太太，看着他门外，微笑了一下，看着那边过来的亲人，闭上了眼睛，去世了。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伤感的故事。
那这个真的是。也非常让人意外哈，我觉得，
对。
对，也许可能老人他之前在澳洲的时候，就是执意要回中国哈，可能是不是已经觉得就是说自己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个预感哈，然后自己要落叶归根什么的。
对，这是老年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叶落归根的这种愿望。有时候这种愿望太强烈的话，它成为支配身体的一种动能了，变成。
那刚刚你也提到，我们出了一个文集，题目叫《我的疫情岁月》哈。翻过头来看，您觉得这次征文活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它记录的这个华人在疫情中的经历和感悟，对华人社区未来更好融入澳洲啊，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？
就这次征文，首先是他留下了一个记录。就这个东西啊，如果说你就像我在后记中说了一句话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事儿，这个征文，疫情照样会轰轰隆隆撵来，但是，你我的这段历史的天空。会是一片空白，我们会留白，没有，我们会不会，我们就是过一段时间，我们不会有这么丰富的记忆，这是一个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通过这个疫情，我们会了解到我们的生活在澳洲，澳洲就是我们的家园。这种在共同面对疫情、共同抗疫、共同经过这么一段封城岁月之后。 感觉到我们和澳洲这个社会，那不仅仅是水乳交融，我们是很难脱离开来一个啊，独立于澳洲主流社会、澳洲社会这么一个这么一个环境、这么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存在的这么一个群体。这个群体就是澳洲社会的一部分。他面对疫情、面对灾难的时候，华文文化和华人。和华文文化关照下的华人的生活，它有独特的一面，它也是能彰显出来我们文化的优越性，我们这个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。我认为这也是值得我们坚持和弘扬的。其实它也是多元文化中间最精彩、最有色彩、做出贡献的那一部分，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优越的那一部分。
您个人有什么收获呢？
对我来说，一个资深的媒体人，我感觉就是给我们了，通过这个活动，我们做了我们这个角色应该做的事儿，我们把大家组织起来，我们共同作为时代的秘书，作为我们自己生活经历的记录者。另外就是说，通过疫情，我们在澳洲封城，放开，然后又封城。我们和澳洲这块土地同甘共苦，同甘我也共苦过。我们和澳洲社会、澳洲这种，如果说作为融入的过程中间有一定心理和精神，距离的话，也拉近了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距离。我认为这是非常正面的一种东西，家园感。我们在澳洲的家园感，哈。就现在再看起来，或者再干若干年之后，这种感受会更强烈，这个财富更珍贵。
谢谢冯先生的分享，非常谢谢您。